感谢神，今天要给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来教会聚会啊，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许多的弟兄姐妹都想知道这样的一个答案，也是许多牧师需要解释的问题。上帝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了两个很重要的啊，我们说是组织也好，或是机构也好啊，或者说是组织啊，第一个是什么呢？是家庭，然后就是什么，就是教会。上帝非常看重他所设立的这两个组织。那在我们的这一个信仰中，家庭生活中有许多方面是可以看成是一个教会的缩影啊。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中，当保罗讲到丈夫和妻子的关系的时候啊，他就讲到了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可见上帝是非常看重家庭和教会的。那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们就是家庭的生活，还有什么？就是教会的生活。家庭的生活是我们啊非常的关注，但是对于教会的生活，我们就需要更多的认识与参与，特别是要知道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来教会聚会，为什么一定要有教会的生活。因为许多刚刚信主的人啊，他们觉得信主很好啊，他们觉得哎呀信主真好，可是他们觉得没有必要每个星期都要去教会啊做礼拜啊。很多人认为啊，家庭的生活是最重要的，去教会啊做礼拜怎么样，耽误时间，影响家庭的生活。我今天啊要带孩子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可是呢又要去教会聚会，多耽误事儿。哎呀，我一个星期啊，我好不容易星期天啊能睡个懒觉啊，我11点半起床多好啊，为什么要9点钟去教会聚会？这影响我的生活。所以很多的人为了不让自己的家庭生活不受影响，他们就啊有理由不来教会聚会。他们觉得教会聚会会占据他们很多的时间，影响他们的孩子去参加活动，或者影响他们啊去探亲访友啊，影响他们的休息。所以呢他不来，他们都不愿意来教会聚会。还有人认为基督教信仰啊，不就是讲我和神的关系吗？对不对？既然是讲我和神的关系，我自己在家读经祷告多好啊，我现在我这个互联网这么发达，对不对？打开 YouTube 随便搜索一个牧师的名字，你都可以找到很多的讲道，对不对？哎，我可以找一个我最喜欢的牧师来听到啊，我这个教会的牧师啊讲道不如这个牧师好，我可以听这一个 YouTube 上这些名目的讲道多好。哎呀，早上起来懒洋洋的穿着睡衣躺在床上，哎呀，睡眼朦胧的时候打开 YouTube， 然后呢听点赞美诗，然后听一篇道啊，这多好啊。弟兄姐妹，你觉得这样可以吗？啊，所以很多的人都认为去教会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很多人认为去教会不仅是耽误时间，而且是消耗精力的。那基督徒应不应该去教会呢？弟兄姐妹，如果有人找到很多的理由说不去教会聚会，那这些理由听起来有没有道理？当然有道理，对不对？家庭很重要嘛，我凭什么要影响我的家庭的生活去教会聚会？听起来是很有道理的。但是这些道理对不对呢？如果这些理由或者这些道理是真的是对的，那上帝为什么还要在这个世界上设立教会呢？既然教会存在是没有必要的，既然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不用来教会，上帝为什么还要设立教会？就好像很多的人今天啊，现代人，现在的年轻人，他会找很多的理由不结婚，对不对？他们说，哎，男人和女人为什么要结婚啊？结婚多麻烦啊，结婚还要负责任啊，结婚还要带孩子啊，结婚啊还要互相之间还要去打点这个经济啊，多麻烦，自己生活多好啊，哎，干脆就同居在一起就好了。你看如果不行了我们就分开，你说他们找的理由对不对呢？你听这些理由哈啊，都是好像有道理，但是这些理由对不对？这些道理对不对？这些道理是不对的。圣经上从来没有说男人和女人要在一起同居就不用结婚，对不对？ 从来都没有这么说。他们要合而为一，要建立家庭，要生养众多，这是神的心意。上帝设立教会也有他的心意。所以如果有人找一些理由啊，让你听起来很有道理，这些道理你仔细分辨，其实很多都是现代人的自私自我所产生的，都是不想负责任，这些理由都是在满足自己，都是以个人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找的理由。一个真正信靠上帝的人，一个真正以上帝为中心的人，一个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生命，一定会顺服上帝的教导，顺服圣灵的引导，顺服圣经的教训，来教会聚会的。阿们，感谢主。所以给左右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一定要来教会聚会的。这个不起作用哈，帮我按一下。帮我按一下，同工。希伯来书的10:25这里说什么？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惯的人，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应当如此。圣经告诉我们说，基督徒一定要到教会聚会，无论你面对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挑战，或者多少的逼迫，多大的拦阻，你都不可以停止来教会聚会。因为你来教会聚会啊，不但不会耽误你的家庭的时间，不但不会影响你的生活，反而会给你的家庭，给你的生活，给你的个人的生命带来许多的恩典和祝福，甚至给你带来保护，使你和上帝之间建立更加稳定的关系。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究竟什么是教会啊，究竟什么是教会，为什么上帝要求我们一定要投入到教会的生活中呢？圣经中对教会的定义是什么？是一群被上帝召聚的人，一个被上帝聚集的群体，一个被上帝呼召的群体。这个群体是一个什么群体啊？是一个盟约的群体，是一个被上帝救赎的群体。我们请同工帮我念按一下哈。从旧约到新约，这个群体中一直是贯穿其中的。当上帝创造人类之后啊，人类犯罪堕落，从此上帝与人类隔绝。但是上帝并没有放弃人类，虽然人类堕落陷在罪恶过犯之中，但是上帝对人类却有一个救赎的计划。我们看到在大洪水时期，在那一个世界如此败坏堕落的时代里，上帝拣选了谁啊？诺亚的一家，对吧？并且用彩虹和他们立约。很久很久以后，上帝又在诺亚的后裔中拣选了亚伯拉罕，上帝呼召亚伯拉罕与亚伯拉罕立约，上帝拣选亚伯拉罕的子孙以撒、雅各和他的后裔，在他们中间兴起了一群盟约的百姓，把他们称为什么人？以色列人。在整个旧约历史中，上帝就是透过这群盟约的百姓，让世人看到上帝救赎的计划。直到新约的时候，上帝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上帝透过他的儿子成就了他救赎的计划。就是在2000多年前的那一个时间里，上帝透过耶稣拣选了无数，我们看到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牺牲在十字架上啊，透过他的宝血，透过他的救恩来拣选无数的人来信靠他。在过去的2000多年的历史中，我们看到上帝拣选无数的人成为基督徒，成为被上帝拯救的群体。这个群体是一个什么群体？我们上个星期我们讲到这一个圣餐啊，讲到什么新约，对不对？讲到耶稣的血啊，耶稣的血所立的新约。那这一个群体是被耶稣基督救赎的群体，这是一个什么群体？盟约的群体。阿们。给左右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我们是一个盟约的群体，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群体。所以我们被称为什么？耶稣基督的身体。这个群体就是什么？就是教会，就是教会。如果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一定会顺服上帝的引导进入教会的，你一定会顺服圣灵成为基督身体中的一个肢体，成为教会的一份子， 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加入教会。那上帝为什么要设立教会？上帝为什么要设立教会？所以首先我们说，上帝设立教会啊，是要赋予教会非常特别的责任和使命，并且给教会很多的祝福、恩典和功能。首先我们要看，上帝设立教会是因着恩典和祝福，因为上帝设立教会有他美好的旨意，上帝设立教会赋予教会非常特别的责任和使命，给教会很多的祝福和恩典。马太福音的16章18节到19节，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凡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要释放。以弗所书1章23节这里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有一切的祝福恩典和能力都充满在教会里面。阿们，感谢主。因为教会是什么？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一切的恩典、一切的能力、一切的祝福都在教会里面。教会呢，总会有一些人的问题，我们说教会肯定是有问题，有一些人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不能阻挡上帝对教会的爱。保罗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怎样？舍命。所以上帝爱教会，耶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将一切的丰盛都给了教会。以弗所书的3章10节说，借着教会使天上的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所以你看，你会看到今天啊，上帝在这个世界上拣选很多很多的人进入教会，不管是平民百姓，还是国家的领袖，或者是职场的工人，或者是企业界的人士啊，企业的领袖，从学生到老师，从农民到警察，他们都被上帝拣选啊，进入到教会里面，得着上帝所赐的百般的智慧。这些从上帝而来的智慧帮助他们在家庭的生活中、职场中、企业界中、学校中、政治界中都能够享受到上帝的恩典和祝福，并且有能力胜过这个世界上一切的挑战。因为耶稣基督的权柄、能力、祝福和恩典都给了教会，都给了教会。我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啊？是一群盟约的人，一群盟约的百姓。我们已经在基督的这一个恩典之中，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所以我们能够领取、支取从神而来的一切的丰盛。阿们。所以给左右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你有资格去支取神的丰盛。第二点，我们说上帝赐给教会许多的责任和功能啊，上帝赐给教会什么样的责任和功能呢？我们说教会啊，是属灵的家，对不对？教会像家一样，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在地上的第二个家。第一个家就是婚姻建立起来的啊，是夫妻之间的建立起来的啊，是父母和儿女建立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家。第二个家是什么？就是教会。所以你有两个家，一个家是什么？是你和你的丈夫或妻子和儿女建立起来的家。还有一个什么？是今天我们这一群人，一群盟约的百姓所建立起来的家。所以我们说教会什么呢？教会是家庭。有一位台湾的牧师说，在今天许多的教会中，弟兄姐妹的关系甚至超越了家人的关系。很多的孩子他们的家庭破碎，但是他们在教会中找到了爱与归属。在教会的帮助下，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破碎的心灵得到了安慰、医治和帮助。许多的教会的这些教会啊，他们在这一个教会的生活中，他们活出了基督的丰盛，吸引了很多的人啊，他们愿意在教会里面生活啊。有很多的这些教会，他们非常的注重这些青少年的事工。你知道在亚洲啊，很多时候因为亚洲的孩子放学啊，他们可以坐公交车，他们不用开汽车。他们第一件事情，有很多孩子他们是教会里面成长出来的孩子啊，第一件事情去教会啊，每天去教会干什么？在那里学习读书，在那里写作业啊，大家在一起非常的开心，特别的享受 啊，很多的大学生也是如此啊，他们这个上完课之后，他们就去教会服侍，教会就像家一样，甚至在那个地方，他们都住在教会里面，啊，他们在那里每一天啊去敬拜、去赞美、去祷告，弟兄姐妹之间的爱，爱到一定的地步，是天天都想在教会里面都不想分开的。所以你看，教会就像家一样。那有的这些神学家和牧师说什么呢？教会的功能啊，还像医院，啊，因为啊，很多的人啊，他心中有很多的创伤和破碎，但是到了教会里面啊，他们却经历了神的恩典，经历了神的医治，经历了生命的恢复，身体上的疾病、心理的疾病得到了医治。所以有人说什么？教会像医院。还有人说什么？还有人说教会像学校。因为在教会中能学到很多的真理，教会是装备信徒的地方。当一个人在服侍之前的时候，他首先要干什么？要接受一定的属灵的装备，目的是怎么样？目的是发现这个人的恩赐，对不对？同时呢，也在他服侍的过程中让他更有能力。因为我们服侍主不是只要靠我们的恩赐，也不是，而且怎么样，我们要不只是靠自己的能力，我们要靠什么？靠着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和能力，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去服侍。就好像一个学生在学校里面学习，你不仅要给他知识，还要怎样？还要培养这一个学生他的素质和他的能力，让他的身心灵都能够健全的发展。同样，教会也是有这样的功能，它能给我们这样的装备，使我们被装备、被培养，使我们在身心灵上都能够健康的成长。还有人说什么？说教会啊，像牧场啊，我们都是什么人啊？我们是一群羊，有谁来牧养我们？啊，有牧师，当然了，有耶稣基督来牧养我们，对不对？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牧者啊，是我们的大牧人。我们是一群羊，在这里怎么样来领受？每一个星期天到这地方来学习神的话，来领受神的话，我们得到喂养。我们每一个这个周中的时候小组的聚会，我们被喂养。所以呢，有人说教会像牧场，还有人说什么？说教会啊像工厂一样，因为有很多许多有才干的人、有能力的人、有恩赐的人，他们可以来到这个地方服侍主，可以在这地方呢能够找到人生的方向，发挥生命的价值，有影响力去影响别人。当弟兄姐妹委身在教会里面的时候啊，上帝能使我们这些人啊能够发挥各样的恩赐，有教导的恩赐，有传福音的恩赐，有讲道的恩赐，有关怀的恩赐，还有医治的恩赐，对不对？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恩赐来祝福其他的人。而且每一个委身在教会里面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在发挥恩赐的时候，他们用自己的恩赐服侍别人，同时呢，他们也要得到别人的关怀和帮助，对不对？所以你看，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发挥恩赐，同时呢，其他的弟兄姐妹也会发挥恩赐呢，来帮助、来服侍我。所以在教会里面侍奉上帝的人，他们是什么人啊？发挥恩赐的人是什么人啊？就是什么叫又忠心又良善的好仆人，将来有一天在天上得赏赐的。阿们。还有人说什么？说教会像什么？像军队，是耶和华的军队，是能够靠着上帝的能力和权柄去征战的，为神的国度去征战的，是有能力、有权柄去胜过仇敌的。所以教会呢，它像军队一样，它能够来征战。而且为什么军队有什么功能啊？军队有保护的功能，对不对？你说军队有保护的能力，所以呢，能为弟兄姐妹带来什么？带来保护和遮盖。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教会能给你带来保护和遮盖。还有人说，教会像圣殿，在这里可以敬拜神，可以经历神，可以向神祷告，向神求问。也有人说，教会是像祭坛一样，在这里面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就像向神献祭啊，蒙神的悦纳。还有人说什么？教会像灯塔，像灯台，在这个世代照亮黑暗，给黑暗的人引导方向，来传扬基督的福音，为主做荣耀的见证，像灯台一样为这个世代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上帝设立教会啊，有美好的旨意。如果我们不进入到教会里面，我们不经历这些像家庭、像医院、像工厂、像军队、像圣殿、像灯塔这样美好的功能，我们就不能够去更深的、更多的去领受到神的恩典。因为教会的这些功能对我们来说真的非常重要。那刚才呢，我们讲到 教会什么？教会是一个盟约的群体。那成为教会的这些百姓啊，我们这一群百姓，我们是一群盟约的百姓。那基督呢是教会的元首，教会呢是基督的身体。基督应许给我们丰盛的生命，我们要得着这丰盛的生命，就要活在耶稣基督的身体当中。那作为个人来说，对于你和我来说，好，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丰盛的生命需要在盟约的群体中落实。大家来说，丰盛的生命需要在盟约的群体中落实。丰盛的生命需要在盟约的群体中落实。这一个盟约的群体是在关系里面的，这个盟约的群体有非常重要的关系。第一个是什么呢？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对吧？我们和神的关系什么关系啊？是垂直的关系。我们读经、祷告、灵修都是与神的垂直的关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是什么关系？是我们和弟兄姐妹的关系，就是肢体的生活，是十字架的一个平行的关系。有人说我们要建立自己和神的关系，不需要什么属灵的权柄，也不需要什么样的牧师的牧养啊，不需要什么顺服什么这一个这个牧师啊或怎样，我们只要和神建立关系就好了。其实大家一定要清楚，十字架就是这样，十字架什么？我们和神啊是一个垂直的关系，我们和神是一个垂直的关系。那我们和弟兄姐妹呢，肢体之间什么关系啊？是个平行的关系。所以这就是十字架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有垂直的关系，也有平行的关系。在整本新约圣经中啊，当教会被设立之后，圣经从来没有说你不需要参加教会活动的，从来没有。教会从建立的开始就是一个盟约的群体他的生活，他们这一群人的生活。在这个群体生活中，你会懂得实践怎样去实践上帝的爱，而且在这个群体中你会学会很多很多的属灵的这样的怎样去过一个基督徒的属灵的生活。你也被教导被帮助，而且圣灵怎么样充满这个群体的时候，会给你带来能力，更新的能力。当圣灵内住在你生命中的时候，很多的事情不是你靠着肉体去解决，乃是靠着神的能力，靠着圣灵的能力，靠着神的恩典去解决。所以弟兄姐妹，这个群体中我们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群体，我们在这个群体的生活中，我们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样式。可是问题是，你会说一句，你会说你说牧师这些道理我都懂，可是教会有没有问题？教会肯定是有问题的，对不对？教会任何一个教会都会存在问题的。教会之间，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也会有什么人际关系的冲突，对不对？也会有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甚至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怎么样，自己很受伤，我们会对教会产生一些错误的看法，以至于有一些人他就不想再来教会了，不想服侍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被别人的问题绊倒，不要因着仇敌的试探轻易的放弃离开教会最终受亏损的不是别人，是你自己。你如果因为别人的问题你离开了教会，你因为教会存在的一些你自己看不惯的问题，你选择不去服侍，你选择不去来这个教会聚会，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受亏损的不是别人，是你自己。阿们。所以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不来教会亏损的不是别人，是我自己。所以一定要来教会聚会的，一定要来教会聚会的。哎，真的是求神怜悯我们。教会确实是有很多的张力，肢体的冲突，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你会发现教会依然是一个被上帝所爱的，被上帝所眷顾的，被神所怜悯的群体。 教会依然有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是非常的爱主的。纵然你在教会中遇到一些难处，遇到一些挣扎，遇到一些失望，遇到一些彷徨，甚至有沮丧的时候，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告诉你，神依然爱你，教会里面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是爱你的。阿们。所以不要灰心，不要失望，更不要怎么样沮丧，你要充满盼望，在神的爱里面是有盼望的，是有盼望的。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你会发现上帝透过这个盟约的群体在塑造你的生命，甚至使你的生命更加的成熟，更加的宽广，更加的被提升，更加的坚强，更加的卓越，更加的有能力。在这样的一个群体中，你如果学到如何去饶恕，如何去接纳，如何被圣灵更新啊，你接受圣灵的更新，你就会成为一个越来越有基督生命和形象的人。我那一天听到一个牧师他分享，他说什么，他说基督徒的生命啊就像一棵树一样。他说的有道理，因为耶稣也曾经也做比喻啊，他说什么，他说好树啊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对吧？他把这个人的生命会比喻成树，他说基督徒的生命也像树一样。可是你知道基督徒的生命啊要想结好果子啊要怎样，基督徒的生命要结好果子怎样，他说什么样的树结的果子，结的果子好吃啊，什么好葡萄，对，是。可是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啊，你如果种一棵树哦，你家里面种一棵桃树也好，一棵梨树也好，这个果子要想让它长得又好看又好吃，又什么办法？好土。这个土是什么样的土？要不要？有人说是粪土，对不对？这个牧师说啊，他说你知道吗？他说一棵树要想长得好啊，要长出好的果子，你要让别人给你泼粪。他说越泼粪反而怎么样，这棵树长得越好，越施肥越好。那个粪是什么味道？臭的，你知道吗？我跟你说，我家后院是种一些蔬菜，但是我这个送蔬菜我是不去江光之道了，因为他的那个丝瓜它是浇肥的，我是没有浇肥的。可是你知道吗，我自己搞了一些肥料，哎，我搞一些肥料，我是在夏天的时候搞的一段时间，我后来不搞了，因为什么，我受不了。我把那个鸡蛋壳啊、蔬菜叶、蔬菜叶子啊、西瓜皮啊什么之类的，我就放到那个桶里面发酵。哎呦，那个味道啊，真的是，我真的是没办法。我弄完以后，我都要洗澡，我要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因为被它熏的，一打开啊，完了，不堪入目，你知道吗？味道简直是没有办法。可是你要把它放在这些。菜里面啊，放在这个丝瓜藤的那个根里面，它就长得很好很旺，哎，这是有机肥啊。所以我送你们这个吃的这些东西都是上过肥料的啊，当然是有机肥料哈，那个是干净的，是绝对干净的啊。那个丝瓜虽然长得不是很大，但是它是上过有机肥的。你知道肥料是很难闻的，弟兄姐妹，这个牧师说什么，这一棵树要让它长得好啊，你就要给它泼粪。所以基督徒啊要敢于被别人怎么样泼粪啊，你这样的话你的生命就会长得更加的成熟。什么叫泼粪？就是经受别人的羞辱，经受世界所给你的挑战，经历别人给你的挑战，面对别人的挑战的时候，你怎样，你要靠主刚强站立。阿们。你要靠着耶稣基督的能力，你要刚强的站立，你要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活出一个非凡的生命，一个卓越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群体的生活有冲突，但是上帝允许我们经历这些挑战，是为我们什么，我们的生命长得更加的成熟，是为了让我们结出好果子。阿们。所以基督徒之所以是基督徒，他本身就是一个在盟约的群体中跟随基督的人，我们不可以脱离这个群体独自的生活。就好像一根木材啊，在一起烧啊，一堆木材在一起烧，它就有温度，就有热量，就有热情啊，就能够被点燃。可是你把一根木材啊从这一堆火里面，哎呀，把它给抽出来哦，结果会怎样？很快就灭掉了嘛，对不对？ 但是如果一根冷木材，它再冷，你把它丢到一堆火里面去烧，它会怎样？它依然会被烧旺，对不对？依然会发热。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来教会聚会的，因为这里有热情。阿妹，感谢主，我们一起在一起打气，一起扶持，一起鼓励，一起喝彩，一起追求，我们就会越有能力，我们就有力量，我们有信心，你就不会孤单，不会难过，因为有肢体的爱，是从神而来的爱，激励你，给你盼望，给你勇气，给你信心。箴言书十三章的二十节说什么？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与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与智慧人作伴啊，你必得智慧。意思说，其实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有一些缺乏的，可是在这个盟约的群体中，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比如我有一段时间会很软弱，可是因着在这个盟约的群体中，有一些人是刚强的，上帝让这些刚强的弟兄姐妹来帮助你，扶持你，支持你，使你胜过眼前的困难。上帝就是这样透过教会，将百般的智慧和属天的祝福落实在我们的生命中，比如在婚姻的生活中，在儿女的教育中，上帝会透过许多有恩赐的弟兄姐妹来帮助我们。你看昨天嘛，我们这一个去这一个农场秋游，对不对？这些孩子们多快乐多开心啊。我跟你说，我来到这边啊三年半了哈，我觉得那一天真的是小孩子真的是最快乐的一天。你大人可能是觉得那有什么好玩的啊，你有啥意思啊，但是你知道吗，孩子就喜欢这些，一个油桶改成的一个拖拉机的那个小拉车，他们坐上去都这么开心啊，对不对？拖拉机拉着一个大平板车，里面都是稻草，我们一群人坐在上面就觉得很开心，孩子们就很开心。那小时候农村那个压水泵啊，你小孩他玩了他就觉得他就很高兴。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如果不在教会里面，你是没有办法享受这些东西的。家庭的生活中有时候需要教会在一起，弟兄姐妹在一起扶持，这是一个群体的智慧啊！你看，感谢主，这是一个群体的智慧啊！我们知道去这个上帝感动王敏啊，对不对？去带我弟兄姐妹的孩子去啊，这一个农场去玩，去秋游啊！上帝给我们智慧，分成不同的小组啊，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起来服侍，你看多好！所以一定要到教会聚会，一定来到教会，让自己的家庭享受到这个爱。我们的这个家庭，这个属灵的家庭，在实际的状况中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都需要啊别人的帮助，因为有很多的人啊，他有我们没有的恩赐，我们有一些恩赐别人没有，可是别人有的恩赐我们不一定有。我听这个台湾的这个好消息电台的时候，有一位台湾的牧师啊，一位台湾的一个牧师，他分享了一个见证。他说他有非常严重的这个鼻子堵塞的问题，以至于他呼吸的非常的不顺畅，而且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他很长时间了，估计是一种慢性的一种鼻炎啊什么疾病搞不清楚啊。但是他说他那个鼻子不顺畅是非常的痛苦的，他说话都带着那一种声音啊，都有点变音。而有一天，有一位非常有恩赐的牧师，一个医治恩赐的牧师为他祷告，他就凭着信心来领受。突然间上帝就感动他，说让他试试看，他试试看压住左边的鼻孔，结果右边的鼻孔啊，他呼吸的就很顺畅，然后压住右边的鼻孔，结果左边的就很顺畅。这时候他就深深的用鼻子吸了一口气，他说哎呦，那种久违的感觉可真好啊。从此以后他的鼻子就再也没有被堵塞过，这是真实的事情。所以这个牧师他说，如果在教会里面啊，如果他没有在教会里面，他就不能够经历这样有医治恩赐的人给他祝福。当我们在教会的时候，我们的恩赐啊可以被成全被使用，同时呢，我们也会被别人的恩赐啊来帮助，得到别人的恩赐所带来的祝福。而另外一个牧师姓周，也是台湾的一个牧师啊，他分享说，他说他有一段时间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失眠，他说这一个过去不失眠，一失眠很痛苦，无法睡觉，无法入睡，很痛苦很痛苦，折磨了他很长的一段时间。他那时候他很想睡觉，有一次他们在这一个，因为他们可能那一个地方啊，他们有一些牧长的，我想可能是一群牧师的联祷会啊，就是一群牧师在一起祷告。可是他在祷告的时候，他不好意思把自己的痛苦啊给别人分享，因为他与其中的一些牧师不是很熟悉。 可是那一天啊，有一天他实在是忍不住了，他干脆啊，他就把自己心中的这个痛苦告诉别人了，就说我好长时间没有睡着觉了，我失眠很严重啊，你们为我祷告。结果大家一起为他来祷告。可是你知道吗？祷告完之后啊，整个祷告会他都在睡觉了。结果他睡觉还打呼噜，别人都不好意思把他给吵醒。我说真的，也是睡得可真美，可真香甜。结果从那以后啊，他再也没有失眠过。他说我很清楚，上帝透过这个盟约的群体啊来帮助我，不仅是帮助我，而且给我带来一个什么，一个保护，一个遮盖。所以弟兄姐妹，教会是我们的保护，是我们的遮盖。教会有权柄，有能力胜过仇敌的攻击。无智慧啊，民就败落；谋事多，人便安居。当我们活在一个充满上帝恩典的群体中的时候，我们活在一个充满上帝恩赐的群体中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被保护的，被遮盖的。弟兄姐妹，教会是我们的家，在教会里面我们能领受神的恩赐、祝福、权柄和能力，能够得到上帝的保护和遮盖，能够得到弟兄姐妹的扶持与帮助。所以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不要停止聚会，只委身在一个教会里面，你会得到这属灵的食物，得到属灵的帮助。神救赎的计划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今天上帝不仅已经恢复了我们与他的关系，神的心意是什么？要让我们恢复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个肢体的关系中，在这个盟约的肢体的关系中，神要把他的丰盛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来祝福到我们的家庭，祝福到我们的工作，祝福到我们的儿女，祝福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我们可以经历从天上而来的智慧、保护和力量，透过这个盟约的群体落实在我们的生命中。所以你我一定要来教会聚会。阿们。我们唱首诗歌。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这里有神的同在。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在这个世界上拣选呼召了我们这一群人，谢谢你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召聚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盟约的群体，一个得着神救恩的群体，一个有属天的使命和责任的群体，一个充满恩典和能力祝福的群体。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与你的教会同在。主啊，今天当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里站立的时候，神啊，我们要敞开我们的心，我们对你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一群人，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耶稣基督宝血的救赎，靠着圣灵的这一个更新，圣灵透过神的道真的是在万人中拣选了我们这一群人，我们是何等的有福。主啊，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愿你赐福查德华尔基督教会，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得胜的教会，一个满有圣灵能力和恩膏的教会。 成为一个被上帝所重用的器皿。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也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也有自己的软弱、自己的亏欠、自己的挣扎、自己的犹豫和彷徨，甚至有时候我们也有自己的沮丧。但是主，我们知道你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爱。主啊，我们也知道你定义要将你的爱浇灌到这个教会中，愿你以你丰盛的恩典和慈爱来环绕我们，充满我们。主啊，愿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主啊，救赎我们，使我们这一群人真的在你的面前，当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亏欠，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神啊，主啊，你就大大的得着我们这群人。主啊，你就以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这群人。主啊，我们这一群蒙福的、一群重生得救的生命，要在基督的恩典中，主啊，我们要活出这属天的荣耀。主啊，我们谢谢主，愿圣灵不断地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力量、信心和勇气，让我们每一个人如鹰展翅上腾，突破自我，主啊，翱翔在属天的国度中，成为一个卓越的人生。主耶稣，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赞美亲爱的主，将颂赞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愿天父上帝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宝惠师的感动、交通与引领，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